曹操一气之下要把华佗先生给斩喽。他听说华佗先生给他治病，得把脑袋开开取风涎，病倒是根除了，可我也完了。哦，甭问，你这准是来行刺的。吩咐武士把华佗绑出去。华佗先生一点也没屈服，不用绑，不就是要杀我吗？我自己走。说着，先生把那青囊提了起来，大摇大摆的出去了。哎呦，可把两边的这些文武啊给紧张坏了。怎么呢？这不能杀呀。你别看刚才有几员武将听说华佗要把魏王的脑袋给开开，也把宝剑都亮出来了，但是那是做个样子让魏王看看，现在真的说要杀华佗呀，这些人也觉得有点舍不得了。尤其是贾诩呀，赶忙走到床前，大王，杀不得呀，请大王刀下留人。曹操看了贾诩一眼，你因何拦阻啊？大王，华佗先生那是不可多得的良医呀，大王无论如何也不能杀了他。曹操怒气不息地瞪了贾诩一眼，贾诩先生不必为之说情，世间当无此鼠辈，这样的医生啊，有他没他一样，非杀他不可。今天他不是来给孤我看病来了，他是要效仿吉平，就是那吉太医啊，不是也给我看过病吗？开完了方子给我熬药，那是汤药吗？毒药，我差点七窍流血。你看这华佗比那还厉害，要拿利斧。利斧是什么？最快的斧子，把我这脑袋给我开开，往外取风涎，这不是来明目张胆的行刺，是什么呀？休得多说。曹操把脸扭过去了。哎呦，这几位文官可就都过来了，陈角、陈群，连司马懿都说话了，大王您不能杀华佗呀，是苦苦的为华佗先生在这求情哀告。华佗先生那朋友哪儿去了？就那华歆呐，啊，门外边旮旯站着去了，吓得缩着个脖子瞪着个眼睛，一声都不敢言语了。他现在跟华佗先生也不近乎了，开始你看他跟华佗那个亲近哦，又是什么多年旧交，情谊深重，现在一看曹操生气了，可把华歆吓坏了，他怕曹操想起他来，这华佗来行刺是谁给我荐举的？华歆，听说你跟他还不错，两个人要好的不得了，非常莫逆，甭问呢，你准是里勾外连呢。尤其这华歆还是从江东来的，这玩意儿可了不得呀。现在甭说他上曹操跟前给华佗讲情啊，他连曹操看一眼都不敢看了，他也不敢看那位华佗先生，把那华佗先生看的跟火烙铁一样，现在要沾他滋啦下子就是一层皮呀、啊、我在这儿眯着吧，他还不如人家那些位文官呢，有的为了华佗先生的活命啊，几乎都要给魏王曹操跪下了，大王您可真的不能杀他呀，他呀救活了无数的黎民百姓，那是指下活人的神医，大王您和百姓心气相通啊，您呐对老百姓最好了，冲着这些黎民百姓您也得把这位医生留下来。哎，你还别说，这两句话还真起了作用。曹操把脸扭过来，列位先生请起来吧，你们一再为华佗说情， 孤看在泥腾的面上，暂且饶他不死，不过要严加审讯，将华佗与我押了起来。就把华佗先生给押起来，当夜就过了一堂啊，还用了刑了呢。华佗先生死不承认，本来人家也没法承认，我是来给曹操看病的，我干嘛害他呀？谁指使我来的？没人指使，是你们那个华歆把我给请来的，跟我说了多少好话，我才来给曹操看看病。我素知曹操其人，这个人是奸诈无比，手狠心黑，上欺天子，下压群臣，他持剑逼过宫，他经常是枉杀无辜啊！我还不知道他的为人，我本来不应该给他看病，但是我是一个先生，我不管你是什么人，因为你有了病了，我呢就要本着医德把你给医治好，我是来治你的病的，我行的什么刺啊？一派胡言！现在你们这病不是不看了吗？你告诉你们那魏王，让他准备车仗，把我送走。嚯，这位老先生真倔！本来嘛，行医看病济世活人呢，人家是看病的先生，只是知道把那三个手指头往你那脉弦上一摁，然后给你对症下药。人家不管你什么刘备啊、孙权啊、曹操啊，你们怎么绞住与人家华佗先生没有半点干系，所以华佗先生不低头不屈服。哎呦，把老先生打了好几十板子呀，给搀回狱里来了。狱中啊有一个牢头，此人姓吴啊。这位吴牢头这么一听啊，可吓坏了，这怎么能把华佗先生给打成这样？我去看看。他跑来了，这么一瞅，嚯，这位牢头都要哭了，怎么回事？心疼的，赶快吩咐手下人给找点药来吧。老先生身上没带什么药啊，嗨，一年到头啊，光是给别人造福了，光给别人看病下药了，自己也不准备点药，这么大岁数了，腿上被打得皮开肉绽的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弄点草纸灰，来点鸡蛋清，干嘛呀？去毒啊！先把它敷一敷，上一上。随后啊，这位吴牙狱赶快又准备了点好吃的，给先生送来了，他亲自伺候啊，为前为后，送水喂药啊。哎，华佗先生这伤势啊，渐渐的好了一点了。吴牙狱没事就来看望看望先生，他就问呢，我说华佗先生，您是位看病的先生，魏王怎么把您给押起来了？嗨，一提这个，老先生又生气了，啪把水碗往桌子上这么一蹲，别提了，我悔不该当年从医呀。华佗先生后悔了，怎么，我不应该做医生这个行当。你看看，我本来没招谁没惹谁，我好端端的给百姓去看病，是你们那个华歆硬把我给拽来的，说了许多好话，又说你们那个魏王如何要死要活，头疼得十分厉害，我本来想根除他的病症，他却误我为刺客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吴牙狱听着也怪生气的，但是他不敢说什么呀，他先往四外看了看，四下无人，他压低了声音，华佗先生，您别跟我们这魏王生气，他呀是让这脑袋疼给折磨的，说不定他瞅谁都像刺客，算了吧，您呢说两句软乎话，叫他把您放了不就得了吗？华佗一听，哎，你哪里晓得，这不是说几句软乎话的事儿啊，他让我承认是谁指使我来害他，这奸曹，你说可气不可气？他这个 乌鸦玉哪敢搭声啊，心说好骂我们魏王呢，我说可气，回头魏王知道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啊。得了，老先生您少生点气吧。就在当天又把华佗先生给带了去了，又过了一堂，反复审问，反复用刑，华佗先生支持不住了，年龄也大了，再加上一肚子气火冤屈，这怎么能支持得了？先生知道自己要不行了，他写下了一封书信，把这位乌鸦玉给找来了，说我拜托你一件事情，你上我家里取点东西去。乌鸦玉这么一听，哎呀先生，您怎么这么客气，还拜托我干嘛呀？您说取什么吧，我连夜就走。华佗先生闭上眼睛缓了一口气，他强打起精神，告诉乌鸦玉，你到我家里取一本书来，把这封书信交给我的妻子，不要告诉他我在洛阳这儿受凌辱之苦，就是说你别告诉他曹操把我给压起来了，免得家里头惦念。乌鸦玉听到这儿啊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我说先生，您看您受此不白之冤，遭这样的酷刑，您还取的什么书啊？您要想看什么书您告诉我，我就在洛阳这儿给您找一本，您解解闷儿得。哦，不不不，华佗先生摆了摆手，我让你取的不是一本闲书，是一本医书，是我多年来呀，给人家看病用药所写的那些方子。哎呦，乌鸦玉一听愣了，这么珍贵的一本书啊。华佗先生点点头，先生啊，您正在这儿遭刑受委屈，把那么好的书拿这儿来干什么呀？华佗又缓了一口气，乌鸦玉，你待我很好啊，现在我已经不行了，我想把这本书赠送给你。哎呀天哪，乌鸦玉听到这会儿倒退两步，扑通一下给华佗先生跪下了，先生我太谢谢您了，不是说您给我这么一本书我谢谢您，您这一本书要救活多少人呐，那是先生的心血，是你老人家一生用药的精华，我这个人没念过多少书，我也说不出更多的道道来，这书反正太好了，您把它赐给我了，我一定好好保存。先生，我拿到这本书之后啊，多正我伺候的您，这官司完了出了狱，我就立刻辞职，我也不干了，干嘛？我跟着您学呀，去行医。哎呦，华佗先生摇摇头，不要再干这个行当了，你快快的去吧，遵命。这位乌鸦玉连夜动身，到华佗先生的故乡，把这本书取来了。他把它揣在怀里，睡觉的时候他都抱着这本书。您别看这乌鸦玉没有多大的学识，但是他可知道这本书的价值。华佗先生妙手回春，济世活人，一生行医的心血全在这书上呢，我可得好好的保存着它呀。他把这本书一直抱在家里，交给了他的妻子，是千叮咛万嘱咐，我可告诉你，这是华佗先生的宝书，他老人家把这本书赠送给我了，我呀好好的保存着它，只要华佗先生出了狱，我就立刻辞职不干了，回来我就行医。我说你把它给我放个地方，别放得太高了，听见没有？烟熏火燎的，别放得太低了，小心受了潮湿，别放在箱子里，虫子要咬了呢，别放在桌子上，谁当闲书再给抓弄走喽。 他妻子这么一听，那我把他放到咱们这祖宗龛里不行吗？那哪行啊，有时候年了节了的，你这一烧香一点蜡好吗，再把他给烧了，那不麻烦了吗？那你说放哪儿啊，最好别放屋里。他妻子差点乐了，哦，合着我整天得抱着他，那我还干点别的不干了，你就放家里得了，我好好给你保存不就完了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啊？我得回狱里看看先生去。嚯、哦，这吴亚玉啊，简直的就像华佗先生儿子一样，先生也没想到能得了吴亚玉的计呀、啊。他收拾收拾跑回来给先生送信儿来了。他进得狱中来这么一看，他手下那几个狱卒愁眉苦脸的在那儿站着呢。哎呀，亚玉，您回来了啊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哼，华佗先生死了啊？哎呦，乌鸦玉跑进门来放声大哭啊，随后自己拿出钱来把先生给装殓起来，把华佗先生给掩埋了。乌鸦玉在坟前磕了三个响头啊，回到狱中自己亲笔写了一个辞呈。辞呈是什么呀？那时候叫辞呈，现在呀、啊、叫辞职报告，我不干了。上边还真批了。吴亚玉卷着行李回家了，进的家门来乐乐呵呵的，这回我不受那个气了，哼，当那么个牢头那算个什么呀，这次我要继承华佗先生的遗志，我去行医了。进的门来把行李往那儿一放，坐在椅子上歇歇腿儿，他想喝口水儿。就在这功夫啊，就闻见一股子胡巴子味儿。嗯，乌鸦玉想怎么回事呢？这是？哎，他站起来一看，他妻子在灶堂那儿蹲着，呲儿呲儿，也不那烧什么呢？哎，我说，你那烧什么呢？他妻子回头一看。我点火做饭呢。哦，我说你拿什么引火呢？就是你刚才拿回来的那本书啊。什么？乌鸦玉这么一听，这一嗓子好都差声了，噌，他一个箭步就蹦过来，劈手一把由他妻子手里把那书抢过来，一看呢、啊、还剩一篇半了。哎呀，我说你这个孽人罪人贱人呐，他给他媳妇来仨人呢，随后他举手就要打。他妻子这么一看，慢着，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的脾气？哎呀，你烧的是什么呀？这本书的来历怎么回事我没跟你说吗？啊，放在哪儿我都不放心呐。这本书是华佗先生的心血哟，他连他的徒弟都没舍得传，给了我了，因为我孝敬了华佗先生，先生很喜欢我，我曾经跟先生说了，等他老人家官司完了出狱之后，我就要跟着他去学医去了。现在先生已经故去了，我正要拿这本书出去行医给人看病，你怎么给烧了你呀？今天我非打死你这个贱人不可。他妻子一听啊，你不用动怒，你跟我说那话我都记着，这本书啊是华佗先生的心血，上头有不少的药方子，华佗先生这人也很好。对呀，那你怎么还烧这书？华佗先生行医一生做了那么些个好事，救了那么多的人，他不是落了这么一个结果吗？叫人家给害死在监狱里，无端的就向老先生用刑，他老人家都这样一个结果，你要这本书还有什么用？你还以为你能比华佗先生强多少啊？我这是为了给咱们家里减轻灾祸，我才把它烧了，这个罪不在我。你看看，别看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妇女，她会说出这么几句话来，说的真对，这个罪责不在吴亚玉的妻子，也不在华佗先生，在谁呢？ 在那位曹操的身上。这本书烧的这损失可太大，因为这本书啊，它不仅仅是华佗先生一些临床经验，里边包括的医学科目很多呀，什么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小儿科、针灸学，还有大手术等等等等。这本书是古代医学的珍贵文献，好可惜哟，只传下来了那么一篇半，好多好多全都复制一句全烧了。尤其可惜的是华佗先生亲笔所著那麻醉学学说呀，那一部分是一点也没剩啊。华佗是麻醉剂第一创始人，你说这曹操多大的孽吧，就因为华佗先生给他看病要用麻醉剂，然后劈开他的脑袋，取出他脑袋里的风涎，他起了疑心了，就把华佗先生给害死了。这份宝贵的医学遗产也随着华佗先生一块完了，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啊。所以说这是曹操的一个罪过，当时洛阳百姓就议论纷纷呢，替华佗先生惋惜，埋怨曹操。华佗先生那朋友华歆呢，哼，直盯到华佗先生死，这华歆呢连一个面都没露啊。华佗死后，曹操的这个病情啊是更加严重了，因为这曹操心里很不静啊。本来他想把华佗请来能治好他的病，没想到弄了一肚子气。他在惦念着这西川的刘备和这江东的孙权，这两处使他是非常不安。您想想，他本来病就重，脑子里再装这么些事儿，这病能不重吗？曹操是时而昏迷，时而清醒啊。他觉得自己呀很危险，他就把他手下的一些亲信大臣都请到了病榻前。请来的文官是陈群、陈角、贾诩、华歆、司马懿，武将有曹洪、曹休、许褚、徐晃，夏侯惇没来。夏侯惇怎么回事？曹操这病一重，夏侯惇一着急一上火，他也病了，病得也够呛。曹操把这些文武群臣请来之后，告诉大家，说是我这个病情很重啊。众文官这么一听，大王，您要善保玉体呀，不必着急，如果吃药再不好啊，我们就给大王您打打叫得。打叫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就是古代的一种祷告神灵的祭礼，后来呀，就是请来僧道，做做道场，保保平安，驱驱邪，叫打叫。曹操一听，苦笑了一声，老夫纵横天下几十年，从不相信怪异，什么神啊，鬼啊，曹操不信那个。我要是设坛打叫，岂不落得一个贻笑大方？千万不要这么做。说着话，曹操把眼睛闭上了。怎么回事啊？喘气呢。哎呦，床前的文武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，每个人的心头啊，就像压着一块石头一样。这么大的殿堂，屋里是鸦雀无声啊。等了一会儿，曹操把眼睛又睁开了，他想抬手捋一捋他的长髯，这手就没抬起来。自己长吁一声，唉，孤纵横天下30余载，群雄皆灭，只有江东孙权、西川刘备未曾收复，孤心难安呐。看来今后 孤再不能与列公驰骋于疆场，谈笑于宴前。哎呦，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；鸟之将死，其鸣也哀。只是这么几句话，说的眼前的文武大臣一个个热泪夺眶而出，大家把头一低，垂首侍立，是侧耳恭听。这么大的殿堂里是鸦雀无声，当然这是听遗嘱呢。老夫虽然大志未遂，但生死有命，故没有别的牵挂。今日嘱咐列公，我有家事相托。众文武听到这儿，已经是泪湿袍襟了，有的泣不成声了。曹操一字一顿地往下说呀：“孤长子曹昂乃刘氏所生，不幸夭亡于宛城，今便是所生四子，长子曹丕，次子曹彰，三子曹植，四子曹雄。曹雄多病难保，这孩子从小就爱闹个小病小灾的，身体非常的不好。次子曹彰有勇无谋，是员勇将，但是不善于动脑子，故平生所爱乃三子曹植，就是那位曹子建。曹植啊，才华过人，非常聪明，可是此子为人虚华，少于诚实，嗜酒放肆。说这孩子学问是挺高，但是呢他好喝酒，不诚实。我虽然疼爱他呀，但是这个孩子很难成大器，为长子曹丕，笃厚恭谨，才智双全，可任大事。汝等以辅佐之，望列公各怀忠义之心，以图悠久之计，勿得怠慢。说到这儿，曹操吩咐取明香来，把平日所藏的明香拿来了，干嘛呀？分赐给曹操的那些侍妾。曹操嘱咐他们：我死之后，汝等应勤洗女工，多造丝履，就是你们要自食其力。曹操可真称得起是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呢。这些侍妾听到这儿，一个个哭得跟泪人一样，都跪在那儿了。曹操又嘱咐他的这些大臣：如今天下未定，我死之后不要遵循古礼，就是把我埋葬之后立刻脱掉孝服。你们现在就要传令各个关隘，让守将要严加防守，不得擅离疆界。为古入殓之时，应以朴素为上，只给我穿平日的衣服，勿须金银送葬。就是说在我的坟里不许埋藏金玉珍宝，设遗冢72座，给他立72个假坟呢，蒋陵就葬于高陵。说完之后，曹操老泪纵横，双睛一闭，完了，一代天骄啊，曹操曹孟德，于建安25年春正月死于洛阳。